李侍郎下命令让史进把上衣脱下来，他要看看他这一身刺绣花纹。他一说这句话，九纹龙史进当时心里边一惊，不光说史进心里边一惊，就是站在旁边的混江龙李俊、谢珍、谢宝这三个人也为之担心。混江龙李俊心想，干嘛他要看他这身花纹呢？难道说他知道史进，他认识史进？九纹龙史进在此时短暂的时刻里边，他有点后悔了。后什么悔啊？后悔当初自个儿闲着没事儿，你纹身干什么呀？弄那么九条龙干嘛呀？这不等于给自己弄一人幌子吗？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如果要是因为这个事情泄露了机密，这可是得不偿失。但是事已至此，没办法，脱吧。九纹龙史进就把自己的这上衣可就脱下来了。上衣脱下来了，两个腿肚子左右都带着匕首刀呢，肋下挎着腰刀呢，这腰刀他可没摘下来。史进把这个上衣脱下来之后，啪一打柳往旁边一扔，光着膀子露出来身上刺的这九条龙。这个功夫坐在马上的吕师囊一看史进身上刺的这些龙，他抬腿在鸟石环得胜沟上就把这条丈八蛇矛枪给摘下来了。他这一摘枪，史进心里边可真有点紧张。史进心想，怎么着，他认出我来了，想给我来一枪。他要给我来一枪的话，我得抽刀啊。又一转念，这刀可不能抽早了，我要是一抽刀就等于自我暴露。史进还在那稳稳地站着，吕师囊把这枪双手一端，他用这个枪头朝着史进前胸那么点。他点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吕师囊啊，他听人说了，梁山上有个九纹龙史进，他身上纹了九条龙，他拿枪头啊点龙脑袋，看看是不是九个。他拿枪头那么点点点，前边点完了，你转过来。史进一回身转过去了，他在后边又点九个，是九个脑袋。这吕师囊然后把枪一拧，他突然问了一声，你是九纹龙史进？九纹龙史进预料到他会问这句话，史进一转身看着吕师囊，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哎呀，吕大人，您说什么什么什么龙？我说你是九纹龙史进，是梁山乡108将里边的人，对不对？史进一听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您说我是九纹龙，我是梁山上的，这哪跟哪儿啊？啊，您不识数啊！我这前面后边一共纹了几条龙，您刚才点了半天，查明白了吗？我查明白了，是九条龙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史进说，您再细查查，从小我爹给我扎的龙扎了8条，哎，扎了8条龙，我自个儿都查了一辈子了，我还记不住吗？您再从头查。史进说这话的意思，心想，我让你重查，你在重查的时候，兔崽子，我这刀就出来了，我抽出刀来打吧，反正已经是隐瞒不住了。让史进这么一说呀，这吕师囊啊还真自个儿也二乎了。吕师囊一听，什么，你8条龙？你等会儿，你转过来，我从头再查。九纹龙史进转过来了，您先查前边，看看这是几条。他手中端着这个枪就开始点，刚点1、2、3，刚点到第3，又打旁边飞快的来了一匹战马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马上坐着一个传令军卒， 这个军卒来到了吕氏男子跟前，带住丝缰，优达马上就跳起来了。启禀枢密，跟您说，现在皇帝圣旨将在城中等您接旨。这圣旨来的可太是时候了。这吕石囊一听，方腊的圣旨来了，我就不能在这插拢脑袋了，我得先接圣旨啊。吕石囊说，好，你们等着，都别动。而且他嘱咐手下，他这几个都统制告诉他们，看住他们，那边船别让上岸，这边这几个人都别动，我去接旨。吕石囊马上在马上带着丝缰，跟着那个传令的军卒就进了城，来到润州城里，倒在他的帅府堂上，传旨官在这儿等着。这吕石囊进来，马上跪倒地下接圣旨。这传旨官向吕石囊是宣读方腊的旨意。这方腊的圣旨写的什么呀？这圣旨的意思啊，是告诉吕石囊，因为进门宋江带领着人马已经占领了扬州，说江那边定浦镇有降军之事，暂且不要受理，即使他们过江也不要让他们上岸，以防其中有变。就是这么一道圣旨。吕石囊听到这里，马上三叩首，说了一声臣接旨。圣旨接下来放在公案之上，这吕石囊马上转身出来，上马往回奔。吕石囊知道啊，圣旨来了，就是你城关这些人都来了，现在圣旨来了，不接受你们了，你们也得回去。吕石囊准备回来呀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再回去。可是他这个马还没到岸边渡口这儿，就听岸边那一带已经乱了。怎么乱了？你想啊，李逵、史进、混江龙、李俊、谢珍、谢宝这几位都在岸边渡口这儿站着呢，一看吕石囊转身接旨去了。史进看了看李俊，那个意思啊，别在这儿等着了，这事儿啊蒙不住了，下手干吧。混江龙、李俊心里边也明白，混江龙、李俊心想，且不说这吕石囊到城里边去干什么，他只要是再一回来，对我们弟兄就绝没有什么好处。嗯，这阵混江龙、李俊带着头就说了，哎，我说你们这几位都统治，你们头走了，就让我们大家伙在这干等着，你们那头到城里面干什么去了？这几个都统治就说了，我们的枢密到里边去接旨去了，这一接旨还说不定有什么事儿，要是顺那个道把他调走了，那我们这300多条船就在这江里面那么蹲着啊！我们大老远的投奔明府来了，船上带着那么多的粮食，又带着那么多的金银，你们就是不让我们上岸，是不是良心上有点过不去呀？啊！这功夫混江龙、李俊冲着那个江面上那船这喊了一声，弟兄们，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嚯，江边上这些个弟兄们全喊着，对呀，你们干什么不让我们上岸呐？好家伙，这10000来人这全都乱抄出一锅粥一样。黑旋风李逵在岸边上一伸手，把这斧子抽出来，凉兵斧子手中一拿，李逵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让我们上岸，那就是你们不相信我，你们不相信我们，你们就没把我们当自己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回去可投宋江去了。这几个都统治啊没读位，为什么呀？这大船独揽都在吕石囊那儿呢，吕石囊接旨他不回来怎么办？他们没办法啊。可是这些人那么一吵吵一嚷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徐统就说了，要不咱们先让他上来，那沈泽在旁边说，别呀，不能让他先上来呀，你让他一上来，待会儿咱们那枢密老爷一回来，那不得怪罪咱们吗？那你说他们在这直闹，这咱总不能把这么多粮食这么多金银咱们都不要了吧，那这都不好说呀，这事儿啊。他们两个这么一犹豫，混江龙、李俊就先说话了，哎，我说几位都统治，这样吧， 我让我们众弟兄先都上岸，上岸以后啊，你们那位吕枢密回来，哪怕让我们再回去，我们再回去不就得了吗？哎，这个可不行。哎呀，李军说要再不上岸，我跟众弟兄都没法交代了。弟兄们，把船靠岸，上岸。这一说上岸，那边那个船就开始往岸边靠。这一往岸边靠，这还有很多弓箭手呢，好几千名弓箭手，箭在弦上，银耳不发呀。心想这他们要上岸了啊！他们要上岸，这我们这弓箭怎么的？是放不放？这功夫，徐统在旁边想下命令放。徐统心里又合计，这放要放错了呢，万一人家真是投咱们来的，拿箭给射死好多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要是不放，万一这些人都是坏人呐，这哎呦，这徐统急呀，急得坐在马上来回直转悠。这个功夫，这个吕枢密可就回来了，离老远儿。他就听见岸上难吵吵，吵着什么？正赶上一部分人就已经上岸了，顺着这个山坡就往上走呢。这个吕枢密就喊了一声：“不许上岸！”他一喊“不许上岸”，混江龙李俊喊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给我往上冲啊！”一声命令，好家伙，渡口这个地方就乱了套了。说了声往上冲，弟兄们往上这一冲，这些弓箭手才想起来放箭，可是想起来放箭已经晚了。这箭往外一发的时候，离着远的才能射着，离着近的这箭没有作用了，人到跟前了，拿刀就砍。这些梁山弟兄一个个是勇猛异常啊，旁边这几个都统制此时刻一瞬间忽然都明白了，坏了，我们中了计，来的这些个人都是梁山上宋江的队伍。说这几个都统治们各自抬腿，马兰球德胜姑摘下兵器，想着把他们再杀回水中，那谈何容易呀、啊、这徐统手中把这枪一颤，刚想喊弟兄们把他们都赶下去，刚说把他们赶，这赶刚说出来，这下去还没出口，突然这马扑腾就栽那儿了。怎么栽那儿？黑旋风李逵就在他马前站着呢，车轮斧一摆，咔嚓一斧子，马腿砍折了。这马腿一折，这马还能站得住吗？前蹄往地一跌，扑通，这马的一跪。这徐统啊，由打马上一个倒栽葱就翻下来。徐统这一翻起来，他拿枪一拄地想站起来，还没等站起来，李逵抢先走到跟前，车轮斧一摆，噗的一斧子，脑袋切下来了。这都统制先死了一个。徐统这一死，沈德等人在旁边一看，坏了，真是梁山上的人。李逵先喊了一嗓子：“告诉你们，我不叫黄连，我叫黑旋风李逵。”这说黑旋风李逵，就像半空里打了一个霹雷一样。这些个人马一听是李逵来的，我的马都知道宋江手下有一个李逵，说这个人杀人不眨眼，当年曾经闹江州劫法场救过宋江，怎么今儿跑我们眼皮底下来了？跟李逵，咱别惹李逵，咱快跑吧。方腊的队伍听李逵一报名就往下撤，他们往下这一撤，黑旋风李逵、九纹龙史进、混江龙李俊、谢真谢袍以及其他众位弟兄带着这梁山上的官军，全都海水离海潮一样就冲上来了。这一冲啊，吕枢密一看看势不好，拨转马头就往润州城里跑。这阵儿吕世囊想的是，我快跑进润州城里，吊起了吊桥，关上城门，别让他们进城。可是这个人呐，都揪到一块儿啊，跟人舟一样，也分不出哪是方腊的队伍，哪是宋江的队伍了。这边一边赶着一边杀，那边一边退着一边战，一气退到了润州城门这儿。这吕枢密第一个纵马过了吊桥，先进城了。 一进城的时候喊了一声关城，他喊成关城啊，由于后边人特多，人声嘈杂，你想那个吕书密他个人这一个人的嗓子有限呢、啊，那年头又没有麦克风也没有扩音器，他喊怎么能压得住众人的声音呢？所以他进了城嘛，喊了声关城，谁也没听着，后边这些人就像潮水一样全都就拥进来了。这一拥进城门，方腊的队伍拥进来了，随后宋江的队伍也跟进来了，李逵、李俊、九纹龙史进等等这些首领二十多位稀里糊涂全都拥进城来。这吕书密有打这城门进来之后回头一看，我的马都进来了，我不能在这里边待着了，都进来我要再待着一会儿就把我捉住了。所以说这李侍郎急催坐马，有打这个门进来了，吩咐开那个城门，在那门他出去了。这李侍郎跑的可就真叫快，手底下有几位都统制伴随着他一起也出了城门了。那边出了城门了，九纹龙史进他们进了城之后可就再没出城门。混江龙李俊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夺取这个润州，现在润州我们已经占领了，我们别再出去了，再要追赶那个吕书密，说不定他再有援军到来把我们再给包围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先把城占了。混江龙李俊就这样把润州城给占领了。他们这一占领了润州，混江龙李俊细细一查点梁山来的这些位首领，这才发现就在往上攻占地盘的这个过程当中死了俩人，一个是云里金刚宋麦，一个是没面目焦挺，这是108将里边的两位。这两个人的尸体啊就在那边上，往上一攻的时候被弓箭手给射上，仔细一看两人已经死了。混江龙李俊两眼含泪呀，心想我们梁山上108将自打占领梁山以来多次跟官军交战从无有损伤，可是今天在这次战斗当中先死了两个。混江龙李俊把这没面目交挺和云里金刚宋万的尸体安排完了之后，就等着宋江的到来。宋江呢，他的水陆军带着战船这阵已经到了，宋江带着水陆军横过长江来到润州城。到了润州城中，李俊是把他接下来的。宋江来到帅府堂上，听李俊跟他一说，一举得胜，攻下了润州。宋江是非常高兴，但是当李俊一说死了两个梁山弟兄的时候，宋江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。宋江也是这样想，我梁山号称108将，可是从来还没有伤亡啊，今天这第一战就死了两位，下山之前又死了一个林冲，我这归顺朝廷征剿方腊究竟是对呀还是不对呢？难道说这是天意？宋江半晌无言，军师吴用在旁边说，大哥，这件事情不要思虑过多呀，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呐、啊、他们两人为国捐躯这也是命里注定的事情，我们以后的事儿还多着呢，您应该想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宋江说，是呀，准备两口好棺椁，把他们两个人成殓起来，就葬在润州城外，坟前给他们立下两桶碑。宋江吩咐下去之后，手下人就按照这样做了。宋江又亲自给他们送灵。这弟兄两个埋完了之后，宋江回到了润州城里。宋江下命令，告诉手下众位弟兄，一举得下了润州，我们要在润州城中休整一些时期，然后探听准了前进的方向以及敌人的情况， 再行进军。宋江是这么想的，可忽然有手下军子禀报，军卒报什么呀？说现在朝中又派出来了平南大元帅，这平南大元帅就是枢密童贯副元帅刘光世，现在人马已经到了扬州，不日即将过江。宋江一听，哦，把我这个先锋派出来之后，接着又给我来一元帅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宋江前脚一走，后脚蔡京、高俅、童贯，人家在朝纲里边这一个几个奸党就凑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。开会议干嘛呀？蔡京就跟他们说，宋江带着人马这一平南征讨方腊，你们说他是胜啊他是败呢？高俅说，他胜了又能怎么着，败了又能如何呢？蔡京说，你可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，宋江这次平南如果真要把方腊剿平，是他自个儿以及他这梁山一伙的同伙功劳，回到朝中弄不好，这当今圣上对他们就晋级加封，成为你我的劲敌呀。嗯，宋江这个人可有来头，有几件事情我们都没有斗过他，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小看他。那一直太师您的意思怎么着呢？蔡京说，怎么着啊？他不是都总管前部先锋官吗？我得在皇帝面前奏一本，咱得派一个元帅，我看这个元帅就由枢密使童贯去吧。童贯说，您让我去当元帅？对，你当元帅，你这个元帅可好当，宋江是先锋，你是元帅，宋江要是把方腊给平了，应该是你元帅的功劳，你指挥有方啊。宋江如果说没平了方腊，让方腊把他给平了，宋江他们梁山上那伙贼那就活该。然后你带着队伍再往前冲，如果宋江跟方腊打的不败不赢，那责任又在宋江的身上，这就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。咱们让宋江干什么来呀？咱们是借他的刀来杀牛宰羊，省得崩咱们身上血，这个道理你还不知道吗？童贯一听丞相高明，于是这样蔡京就在皇帝面前保奏了一本，说应该派一个平南元帅督促宋江进军。皇上那是个没准主意的人呐，宋徽宗说好吧，于是就把童贯派出来了，还派了一个副元帅刘光世。正副元帅一行兵就得到了消息，宋江已经过了长江。一听说宋江过了长江了，童贯他们的人马就扎到了扬州，紧接着童贯带着队伍也过了江，来到了润州。到了润州城中，宋江往外迎接呀，把童贯和刘光世接到了润州帅府堂上之后，童贯端然稳坐，先是对宋江夸奖了一番，宋先锋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一举夺取了润州，圣上十分高兴，不日即将有赏赐下来呀。宋江说，多谢元帅，今后宋江如何进军还望元帅多多指点。宋江嘴里边说这些话，但是宋江手下这些弟兄在旁边瞅着童贯，一个个心里边都非常生气，心想他娘的，当初童贯打梁山的时候让我们把他杀得屁滚尿流，抱头鼠窜，现在我们归降了大宋国朝，穿上军衣了，他成了我们的元帅了，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啊。这个时候童贯就又问宋江了，宋先锋，我来问你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宋江说，下一步我想休整数日，探听敌情，然后再往前进军。宋江一说到这儿，童贯把那嘴一撇，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 宋宪道，你如果休整数日，那敌军不就逃之夭夭了吗？即使不逃之夭夭，他也得整顿兵马，要杀咱们一个回马枪啊。有道是要穷寇紧追啊，我看乘胜追击，一鼓作气，我们得下了润州，再得常州，得了常州再夺无锡，夺了无锡再得苏州，再夺杭州，直捣方腊的老巢，那岂不是好？他在这一说这句话，军师吴用在旁边一听，你以为这仗都是你们家自个儿说了算呐？夺了这又夺那儿的，就那么好打呀？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你就不是那元帅的材料。但是军师吴用心里边这么想，嘴里边可不能这么说。童贯一说这句话，宋江就不敢再说在这休整数日了。宋江说，依元帅之见，那么我们继续进军，继续进军，刻不容缓，别让他缓过劲来，让他缓过劲来，我们就不能打胜仗了。宋江说，好吧，那如此说来，我们什么时候兴兵呢？什么时候兴兵？宋先锋，事不宜迟，今天晚上休息一夜，明天早晨即刻动身。宋江说，是。宋江心想，这皇上哪是给我派了一个元帅，整个给我派一婆婆来，从现在开始我就完全得听他的了。宋江马上传下命令，告诉众位弟兄，准备明天一早晨就开始继续进军。宋江的队伍一夜之间准备停当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三声炮响，是兵奔常州。